弟兄姐妹好，我们再来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面前献上感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能够今天晚上来思考的话语，就求你的灵向我们说话，启开我们的心，能够明白，同时也赐给你的仆人他需要的恩典，能够把你的信息能够清楚地分享出来。祷告奉的儿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是又在安守，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其实是十四、二十二、二十六节，但是呢，我们就需要看上文下理，看到这个故事。其实今天晚上的神迹的故事是跟上面所发生的故事跟跟着的故事是有相连的。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加利利海的东北边。加利利海呢，是加利的地方，主要是很多的出名的地方我们都知道的，好像迦南啊、拿恩城啊、那拉萨路啊，是吗？那么还有这个这个北边呢，西边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些的城市，西北呢就是那个加百农，我也听得很熟悉哈，一个很多的故事啊，在坟地里面赶鬼，那是加百农地方。然后跟着呢，这个加利利海的东北，就是今天我们说是伯塞大 ，OK， 那么也是常常去的地方的。那这个地方呢？耶稣也是在那里的附近，这个人世的地方，那个治病啊、赶鬼啊，那个这教导人天国的道理啊，还有最后还有行很多行迹。而这次呢，主耶稣他们跟门徒又回到伯塞大，而在那里到了那里呢，就有一个无名氏啊。就带着一个瞎子来见耶稣。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从他的行动我们知道这个人与这个瞎子呢的关一定很爱他，很关心他的。安心关心他，而且呢就是关心到他的处境，希望把握这机会哈，我这个好朋友。如果耶稣能够医治他的瞎眼的问题以后呢，他就一生不需要再摸摸索索这样子靠着别人生活。所以这种的朋友呢，实在很重要。一个关心他的朋友，关心他的痛苦的朋友，关心他的健康的朋友，希望他问他找出方法能够解脱困境的朋友，有这种朋友实在很有福的，是吗？很有福气的。那么今天多少的灵魂，多少的有病的人，多少的眼睛瞎眼的人，他在一直在等候一个有爱心的人，领他们到主耶稣的面前，能够得医治。这个是今天还是很多人在等候。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呢，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应该很多的，因为约翰说，如果要把耶稣所说的一切都记在记上去的时候呢，天上地上的这个墨水都写不尽了。所以就是很代表着说，很多很多其他的神迹没有完全记载，但所记载神迹当中呢，七次瞎眼呢，这个有四次那么多，是这么多。可以看到呢，这个世界上真的瞎眼的人真是太多了。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不是说真的肉体瞎眼哦，那因为呢，说真不是我跑到外面半个小时，我算多少人是瞎眼，那你是说错了，那个数字是。这个眼睛睁开的走路的人比瞎眼更多，是吗？那这里我们说人的瞎眼呢，就是呢讲到他的心眼是瞎的， 金眼的是瞎呢，在圣经里面就说属灵的灵命上是瞎眼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就说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不照基督的荣光福音的照在他们。所以神的角度来看呢，不信的人都是眼睛就瞎了，世界的神只是叫他们瞎了眼，就说他们整天哦起来，就算睡眠的时候，他也是在那个追踪生活，是整天呢以为他自己知道他走的路，其实呢他都是在暗黑暗当中摸索生活的。我们都是过来人是吗？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是在罪恶当中摸索的。主语说瞎人其瞎嘛，那么所以呢我们其实呢就是以为自己去到什么地方，其实呢我们的就算我眼睛盖起来马都知道，其实马也瞎了眼，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就都迷了路。那么以赛亚书也说我们就什么如羊走迷了路是吗？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羊不是瞎眼的羊，而是呢那个性格。所以我们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就任凭着魔鬼去支配的，毫无失望的。那今天这故事给我们看到，他需要一些眼睛已经得医治的人，能够看到人，把他这个瞎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能够得医治。那么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我们很肯定是神的旨意，因为主耶稣呼召保罗的时候，保罗回他向那个人做见证的时候，他蒙恩的时候，他说在大马士路上主对我说一件事情，是说什么呢？就说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归向神，因着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一同得基业。所以就是神耶稣的福音的使命，乃是召我们出去，我们带领那些瞎眼的能够从黑暗走入光明，来到神面前。唯有的神主耶稣才能够叫他心中的眼睛能够得明亮，能够得医治的。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叫一个人的灵命瞎了能够得开。就算你很多哲学，很多道理，很懂得辩论，也不能够救一个人。唯有他的眼睛能够明亮，他才看到耶稣是主。哎，那么呢生命能看到那个生来瞎眼的孩子哈，那个人家他先得到主的医治啊，他的灵命的心灵的医治时候，他才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那今天我们看到信息的时候，同样主耶稣也对我们说，把那个灵命瞎眼的带到我来这里来，让我来医治他们。那么要带一个瞎眼来到见耶稣容不容易啊？你有没有带过眼睛有问题的人走路啊？不容易的是吗？那么呢，我们都领瞎眼的人走路不容易的，比带领别的生别的病的人呢更难的。因为你领瞎眼的时候，你有没有试过我们的他走路的时候，因为眼睛看不到，他不能够走得太快是吗？所以你领他走路的时候不能够太快， 但是你领的时候呢，他要走的时候呢，每一刻都不会松手的，因为他心靠着你了，是吗？那么还有呢，他不能，也不能够走在他前头啊，你不要让他走在前头啊，你要走他的前头，或者走在他旁边，以身作则啊，我左边走，那他就跟着左边走，你右边转，他就跟着右边转，是不是？所以呢，所以我们需要忍耐等候他的步伐能够跟着你的。所以呢，带下眼人走路呢，我们需要用爱的手紧紧地抓住他。以前在教会我也听过有姐妹来，常常她的丈夫多年不肯信主，那么常有时候问她，你最近你先生怎么样呢？这情况怎么样？就是说他的生活，他的那种你认为他好不好啊？信的主没有啊？每一次他总是告诉我，那口口声声说呢，这个丈夫是大坏人，是魔鬼，坏的要死，没有希望的。他总是呢，我问他最近好不好，他只是在我那个清单。他最近做的什么对不对，什么不好，那没办法改的了。那么如果一个太太叫她丈夫是大坏人，是魔鬼，你怎么样会领那个魔鬼信主呢？你怎么样领他信主呢？我们要对待灵明瞎眼的丈夫，我们更加需要爱心，更要有更深的忍耐。而且你领他的时候，你自己也是在跟他一起走，你一定要以身作则，让他知道应该怎么样走，引导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才改变。因为唯有主先医治他的眼睛明亮，那个瞎子被明亮的时候，他还没有医治之前，他看到很多人走来走去，好像树木在走动一样。但是当他的医治的时候，第二次的医治的时候，他第一个人他看到是谁啊？看到是主耶稣他自己，是吗？所以呢，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那么这个无名的朋友来求耶稣做什么呢？他答应那个瞎子朋友来到，他就求耶稣摸他的眼睛，直到他重见光明。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回应是超过他所想所求的，主耶稣就牵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那么呢，在那里用温柔的手跟他讲话。主耶稣来关心他的眼睛，你看不看得清楚，你是否能够得到，是否完好了没有。这个蛮有这个病人哈，他一定可能遇到很多人帮助他，但是呢，他能够一直得到医治。现在有一位蛮有爱心的医生，实在有福。为什么我说这个医生有这个医生很有福气呢？你的医生好不好？你找医生的时候，他可能问你：“你来找我做什么？”你问多几句，他就说我没有时间了。你只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我记得以前我那个有血压高开始吃药的时候，医生给我吃药，但是那个药呢很有副作用，常常呢忽然间我停止呼吸的，晚上忽然间睡的时候呢，忽然会就停止呼吸哦，整个跳起来啊，我师母还在旁边拼命地打我的背哈，叫我可能顺一点哈。那后来他说你要去医生告诉他，那我就把他很有，而且有皮肤痒那些药，知道皮肤痒，然后列了很多，其实好像五间。那医生我放在他旁边，他就眼叫看一看，他说这是什么？我说这个是我最近的身体不舒服的地方，我要记得要告诉你。他很坦白告诉我。因为这里的缅省政府给我的钱， 只可以够看你五分钟，所以呢，我只可以回答一个问题。那但是呢，他给我吃那个胆固醇血压药的时候呢，又告诉我呢，这吃这个药呢，又是一生的，不可停止的。那就是以后呢，我只可以每一次都是只问那个问题，不要找到答案了。所以你看到这种医生，但是这里呢，这个医生呢，他很关心他主耶稣。那我们不晓得他从那个朋友见他的时候，耶稣接过他的手劝他到圈子有多远，我们不晓得。一定不会只是十公尺的。在这段时间你想想，那个朋友不再跟着这个瞎眼了是吗？这瞎子完全要给耶稣的手抓着带他出去。你想这段时间主耶稣会不会对他说话？会不会？对我们所知的主耶稣，他一定是跟他讲话是吗？你想想他们走多远我不知道，但是呢，他一定会感觉到主耶稣的爱和关怀。请问若是你这个是你个瞎子，你会站在手里会感觉怎么样？很害怕吗？而且你觉得百感交集，非常激动充满的那种感激啊。我深信大部分的人呢是后面那两种的感觉是吧。那么我们看到那时候主耶稣做什么呢？主耶稣用他最能够明白的方法医治他。如果主耶稣说你深呼吸，你要看看我的手指在碰你，没有用的。主耶稣用他用什么呢？他先那个触摸在他的眼上面是吗？这个是他会感觉到的。我们不相信这个口水真的有什么医治，但是如果呢，他主耶稣用湿的东西喷到他的眼上，而且是当时是用手指蘸着那个涂抹粘在他的眼上的时候，他一定会感觉得到。主耶稣就用他能够明白、能够体会那种方法医治他。但是很奇妙，主耶稣没有说你现在得医治了，但是耶稣问他什么？你看见什么？是不是？第一个、唯一个的是那个瞎眼的，主耶稣问你看见什么？其他没有的，主耶稣问你看见什么？主耶稣不要知道，他关心到这个瞎眼这个人，他自己要清楚知道他是否已经看得到，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不是主耶稣说你已经得医治，主耶稣在那个在吃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看到什么，他你是否完全看到？主耶稣不会满意你只是觉得局部的复原。一个瞎眼，他说他一抬头一看，他说是看到什么呢？我看见人，但是我看见人好像树木一样，一动一动一动的，有树木影啊，就是在行走。换句话说呢，他看的其实是不清楚的，好像树木一样。而主耶稣又再次安守他眼睛上他的视力了，就立刻复原，样样都看得清楚。而今天的故事不是停在这里，我们是刚刚要开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故事所记载耶稣独有一次用两个步骤来治病，通常都是一句话碰一碰 you know,跳一跳他就整个人起来了。但这次要两次，那目的是什么呢？作者马太特别在这里要带出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信息，就是呢，主耶稣其实用这个故事让门徒在旁人看到的时候，他要医治他的门徒的心灵的瞎眼，不是单单医治这个瞎子眼睛，那是要医治那些跟随他的门徒的瞎眼， 我们怎么样知道呢？因为刚才我听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特别多，是吗？14到33节。其实这里呢，这段经文呢，把那个耶稣医治瞎眼的故事夹在两个故事的中间。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请的放那个先放前下一个14到21节，好吗？我会分两段的，请注意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呢，在这段经文呢，第一段故事呢14到21节，另外一个故事呢发生在治病以后，就是27到33节。我们看前面那个故事，14到21节是讲到耶稣跟门徒在加利利海的北边，他们要坐船到布达利去。布达利，他们因为他们刚好呢，就一直用七个饼，那个来喂饱了4000的人。那么这次在船上呢，上了船，开船呢，在路上，有人可能忽然间想起要吃饭啊。有些人可能会担心的食物，就问我们有没有带食物来。那结果呢，大家都找到，哦，原来我们只有一块饼，能不能够13人吃啊？一定可能不可以，是吧？然后至少我们有13个人，因为所有的门徒加上耶稣他自己13个人，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他彼此呢这样子之后呢，你想想，你下次你出去野餐哈，那么中午我们有聚餐，那么结果呢，上了车以后快要到目的地了，那里呢都是那个郊外的，没有什么那个超市的，让人家发现水只有一瓶，那么呢只有一个人带了一个月。那个越南面包，那车上有43个人，那么会不会有人埋怨呢？他一定要找谁没有带，没有负责食物，是吗？他们就那时候就彼此开始争执了，谁是谁，谁忘记带食物，门徒就常常有一个问题，就觉得呢，别人应该服侍我的，是吗？没有人带食物。那主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招和希律的招。他们要防备什么？表面来说，他们好像要防备这个不信，因为法利赛人呢，他们很虚假，他们口是说信，但是他们不信神，不相信神的能力，不相信神是谁的。而且呢，他们听到主耶稣讲这句话，好像很难明白，但是至少他们知道耶稣呢，就是说呢，因为他们没有带饼这事情，主耶稣这样对他们说话。我们的主他是体会我们每个人的心的，你今天讲的是什么，你想的什么，你门徒的心里的思念，主耶稣知不知道？主耶稣知道。他们按你说的话，心里这个在按你说，就是在心里对自己说话，因为别人听不到，自己对自己说话，主知道吗？但每一句主都听得到。主知道门徒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呢，他们很愿意受那种不信的腐化影响力。为什么这样讲到不信呢？在那个14到21节，我们看到他们首先他在这里呢提到什么呢？讲到那个法利赛人，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呢，法利赛人他们所关心的就是世界的东西，肉体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神是不喜悦的。他们就是说这个是不信所发出来的教，就好像主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我们关于那个我们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是吗？明天只有他们明天忧虑，不要担心你吃什么喝什么， you know, 你的天父都知道了，是不是啊？那么当而且呢，就是说这个你一定要相信呢、啊。基督徒我们其实讲主耶稣很多话，这句话很多基督徒真的很多很多年才能够有信心去相信的。不要为明天担心，有谁有没有从来没有为过明天担心的啊？不要担心吃什么穿什么，因为天父都知道。哦呀，是啊，我们住在这里，天父知道，有一个美丽的那个 Canada Goose 的冬天衣服掉下来给我穿，没有这个事嘛？啊，你不做工，你钱哪里来？是不是？那这些呢，我们都是讲到信心。那么，所以呢，当时他们知道门徒呢，他们由于缺少食物，就充满担心，他们怕对了对岸吃什么？你想想哈，那时候的门徒非常贫穷的，因为他们没有做工，食物根本没有什么钱的，他们的食物都是靠一些姐妹供应给他们的。所以背后呢，这些团队在前面，后面还有厨房队哈，他为他们安排食物的，所以呢，他们肚子饿真的很贫穷的。所以他们都知道，但是呢，主耶稣就责备他们不信。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讲的东西不实际，乃是呢，他们应当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社会常常与他们同在的主耶稣，而且也是常常关心到他们的主耶稣，早已知道，应该他们知道，他应当可以蛮有能力，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主耶稣责备他们就是这一点，他们不信，就是呢，他们看不到耶稣能够帮助他们照顾他们的需要。这是那种在属灵瞎眼。主耶稣就问他们，你还不醒悟吗？还不明白吗？你们心为什么的愚顽呢？你们有眼睛却看不见呢，有耳朵听不见呢，还记不得吗？这些都是讲他们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一切，足够他让他们知道主耶稣是谁。今天也主耶稣问门徒，对他们讲这些话，你看见，你听见，你记得吗？主耶稣责备就是他们是看见了，他们都经历了，但是还不明白。至少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食物供应上面，耶稣责备他们为什么那么快就忘记，他怎么样用五饼二鱼喂饱的5000人，还有剩下那个装满12男子，是吗？但说他又用7个饼几条鱼喂饱了4000人，还剩下4个筐子余剩的食物。今天他们只不过从那个加巴农那边坐船到那个的伯沙大不远的地方，又有主站在他们中间，更何况他们船在什么地方？他船在什么地方？在岸上，在海上，是吗？还船底下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在船底下啊？一定很多鱼哦，是吗？不单单鱼啊，海洋可能有龙虾，淡水龙虾，很好吃的东西，是吗？还有海蜇，不是没有，淡水没有海蜇，一定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是不是？那么你想想主耶稣，他难道主耶稣不能够 真的饿的时候，主耶稣愿意的时候，难道他不能够请他们吃一顿丰盛的海鲜吗？你想想，在那个提多利亚海，后来他们门徒主耶稣这个复活以后，彼得带领领队带他们在提多利海那里，我们就回去钓鱼，整个晚上又钓不到鱼，是吗？那么你回到，然后发现他们放在岸上，有一个人好像一个人。后来在走近的时候，约翰说这是父子。他们就跳，彼得就赶不及跳进水里面游到父子那里去了，发现岸上有什么东西啊？又有饼，火又烧着，又有饼，又有鱼都烧好了。他没有看到鱼竿在那里，是吧？你看看主耶稣要供应他们的需要，难道耶稣在那时候虽然只有一个饼，主耶稣如果能够七个饼能够喂饱四千人，一个饼他们可不能够喂饱剩下的十二个人呢、啊？可不可以啊？应该可以，是吗？所以主耶稣也这些事情，主耶稣就责备他们，你们心还不明白，还不明白。虽然他知道主耶稣能够神行之，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这些，为什么你们对我的认识只是亏欠债，一个能够是否能够供应你们每一天的需要。今天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对主的认识是不是只是他只是否能够供应我每一天的需要，没有别的。如果是的时候，主也是同样今天对我们说话，我们今天还不明白，对他的认识还不明白。主耶稣这种的说他们不明白一切，看着看不听，听也听不明白，看也看也不看不明白。主耶稣这种强烈的责备，通常他是用来责备他的仇敌，或者是圈外邦人的，就是圈外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但是今天在这个时刻，他却用在船上这些门徒身上，这是圈内的人，就是那些呢口说常常与主同在的人。他这些人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见过经历过神的奇妙工作在他生命当中，但是却一直不明白。门徒对他们来说，并非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所行过的神迹，因为他们当中也吃过嘛，是吗？他们也从他们主耶稣把这饼交在他们手，他们又把那些饼分出去，是吗？他们也是把那些饼又收拾回来，都是他们所知道的。所以主耶稣问他们的时候，这两次的两次分饼的神迹，剩下多少？每一次他们答案是说十二个篮子，七个筐子，都是很正确，是吗？但是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资料正确不等于明白。我再说，那些资料答案正确不等于明白。例如信仰，我们如果常常以神迹为真实的基础，不可靠的知识所就知道的东西与明白不一定会产生连接的。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明白，那是指什么呢？是指是对他是谁所有的相信主，而且呢也愿意投靠依靠对他所知道的主，而且呢遵行，明白包括相信 委身遵行，才是真正的明白。第二个故事，27到33节，是发生在耶稣治好瞎子之后。在路上，耶稣再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耶稣当时他问这个瞎眼的：你看见什么？耶稣触摸在他的眼睛上面，然后安守在身上，问他：你看见什么？他的答案，他用同一个问题，你看见什么，今天来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今天耶稣也是在问我们：你们说我是谁？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是吗？在座我看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你相信我，那你信我是谁？别人问你的时候，你信的耶稣是谁？那怎么样回答？你的耶稣是谁？门徒当中有人说他是世袭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的其中一个。那对于彼得来说呢，他已经跟耶稣有一段时间了是吗？他确实看见了耶稣所行过的神迹，他很爽快就说：你是基督。他说基督就说你是神所差遣来拯救以色列的君王。当时候别人听起来，耶稣对彼得对耶稣的看法是非常准确的，也是合乎的圣经的预言所成就的是吗？这应该得到几分呢？美兰应该得到几分呢？100分啊是吗？然后我们应该给他100分啊。但是主耶稣这个实质上呢，对彼得来说，他在经历到耶稣一段时间，也在那个加利利海，耶稣给他网鱼，一个晚上打不到鱼哈，耶稣就帮着他把船开到深水那里，把船放在哪方向，结果的网的200多条鱼上来是吗？他回来忘记了鱼，就跑到耶稣面前，是主啊，离开我是一个罪人是吗？你从此以后，耶稣说你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而得鱼，是不是？所以现在问这个问题来说，彼得对他最深刻。我们可以来说他在属灵的眼睛瞎眼的治疗上，他已经属于第一卷阶段，他已经达到第一步的医治了是吗？他第一步的治疗已经得高层了，但是他已经恢复了他部分的视力了。但是立刻从耶稣的第二句对彼得所说他的严厉的责备的时候呢，就可以看见了耶稣的看法是彼得是看见了，但是看见的只是那些会行走的树。彼得与其他门徒都需要耶稣的第二次的触摸，才能够看得见。因为主耶稣在预告这个弥赛亚不是只是来，以弥赛亚必须要受苦是吗？所以我们看到在彼得身上也同样的经历，彼得蒙恩得救之后，他每一天都尽忠心的跟随主，与主同出入，也常常在主面前听到主耶稣的教训，也看到主耶稣在周围的人所行的大能。他曾特别彼得他自己，他也是唯有一个走在海面那种的感觉，只有他。虽然他对耶稣呢应该必定有一个很基本的认识，他还没有信主以前，彼得他的 心灵的眼睛是完全是瞎眼的，但是当他信主以后，从他对主耶稣的对话，很明显他的眼睛已经受到初步的治疗，是吧？这样他能够说出你是基督。但是我们知道，好像他这基督，好像他对这基督不大肯定是什么啊。那么但是从这里，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他也是初步的得到治疗。他但是呢，彼得虽然能够看到人好像树木一样，但是他仍然被从前那种的生活观念缠绕，使到他不能够同意耶稣所说的话，看不见到，看不到主看到的东西。就像那瞎眼说，我只是看到人像树木一样。彼得需要主耶稣再来安守在他的属灵的眼睛上，使得他能够完全的看得到。弟兄姐妹，我们信的主，我们眼睛也可能会给很多尘埃的人盖住的而不知道，这些尘埃可能代表一些的习惯，过去一些的持守的观的价值观，以为很准确的，化解一些我们个人的优越感，我们的成功，我们的造的能力，隐藏的骄傲，或者个人的看法理想，这些信主以后这些尘埃还没有被除去，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透过一层那个灰尘去看。因此我们虽然是知道，但是我们不明白，我们看不明白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们必须要被主一次再一次的安守去治疗的。我们的灵命就是这样子越来越清楚，是吗？越来越明白。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十六节说，我们都有基督的心为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在信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执着内在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知道，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意念的心意，对事情的看法。因为约翰福音的14章、15章、16章都讲到耶稣给我们所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他在信徒里面的工作，是吗？不单单前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罪，然后还有呢，他教导我们能够记得主的话，是吗？明白主的意的话的，在什么情况，什么是怎么样看法啊？他把神的心、主的心意来告诉我们，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信主了以后，我们除了能够知道耶稣的意念以外，对事情的看法，我们还需要什么呢？那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更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只是知道耶稣的心，乃是耶稣的心成为我的心，耶稣的意念成为我的意念，耶稣的作为成为我的作为，耶稣基督要选择的道路成为我的道路，耶稣的价值观成为我的价值观。换句话说，信主的人，我们有这责任去从主的角度去看事情，看到我们要眼睛要能够从不清楚、不知道变得不清楚，不清楚能够越来越清楚，是吗？越来越明白。所以当我发现我们灵命成熟的时候是什么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以前我根本要靠别人告诉我应当去怎样做，但是慢慢的我对神的话语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我大概我知道应当去怎样做，是吗？有些事情呢，我们不需要再考虑了，已经是主的看法了，是不是？那我们的眼睛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那么所以我们信主的人的周围的事情呢， 我们虽然我们信主之后，周围的人事物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因为反过来呢，改变的是今天我的看法跟以前的不再一样，不再一样。这种的看法的改变是能够看到主要我们看到的。举个例子哈，我们有时候对一些的事情，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是吗？如果从一个数学的问题，九跟八，如果把它放在一起说，要带来什么结果？九和八，那我们要知道问这个问题的人，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只是在想，把它减去呢，或者把它加起来呢，或者把它乘起来呢，或者除了，这个答案都不同，是吧？那九跟八要减起来就等于多少？不知道啊。那你快点去超市里给我钱，我就给你。九个九九九减的八就等于一，是吗？那如果是那个把它乘啊，把它加起来呢？还不知道，你们用信用卡太久了，不很相信他们刷卡的人啊，应该知道了，是没有，你们太谦卑了，因为等到最难那个才回答，十七了是吗？如果你把它乘起来，是七十二了是吗？那除呢？是1.125啊。我现在教你做了是吗？我就知道了，1.125是吗？所以你根本不晓得的，是吗？我们也是一样，主耶稣教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怎么样知道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完全明白，怎么样是才是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乃是主耶稣他有一个方法能够使到我们眼睛明亮，就是赐给我们属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明白真理，是吗？能够凡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明白主的旨意，明白主的看法，我们才能够向圣灵求主啊，前面的道路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啊，我很愿意走在主的道路上面，求圣灵光照让我看得到，是吗？我跟一个人的关系有问题，我怎么样去处理啊？那我跟我的配偶的问题怎么去处理，求圣灵带领啊。我跟我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去处理，圣灵带领。那我们能够求他，圣灵就能够帮助我们从主的眼光去看东西，让我们能够看到他所看到的。这个不单单能够改变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更影响到我们应当如何去做什么，而且应当说什么，也这样子就改变了我们待人的态度，并且吃到我们那种能力能够实行以弗所书第5章第6章讲的人际关系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清楚，眼睛明亮，我们就圣灵帮助我们，话语能够医治，也神的话语像良药一样，让我们心里能够快清醒啊，能够明亮。那么主的话语教导我们夫妻相爱，我们以主的爱为榜样，能够去了解对方，不是从我的眼睛去了解明白对方在做什么，还是从神的眼睛去看他在做什么。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懂得按照父亲的慈爱公义的眼睛去看我们的孩子们，以身作则，就是如果耶稣他在这时候会怎么带我的孩子，我就按着这样去做，然后教导我怎么为他们祷告，那么让我们就是能够 能够从早祷告时候，我就能够把他们的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自己的处境，啊，这样子就是让我们两眼睛明亮了，是吗？还有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怎么样去敬畏神，去孝敬我们的父母，看看过我们的父母。做老板的我们要怎么样去善待员工，因为神也是怎么样善待我们，是不是善待别人，也体贴了员工的苦，是吗？不会苛待他们。打工的我们也要不是做事情只是我坐在人的面前，乃是一切都为神而做，是不是？因为神看似是忠心的管家，是吧？看完忠心也不叫诚实。那读书的我们也要努力去读书，因为神是装备我们一生的神，每一个机会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能够读书都是神的恩赐恩典，每个机会都是神的恩典。这个装备，因为呢，神装备我们不是单单是在教会里面，也装备我们在社会当中成为一个好的，对教会有社会有供应的，那个也是主怎么使用我们。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告诉我们能够去怎么样做。那么同样的，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必须要不断的，因为眼睛，我们常常说生命蜕变是吗？蜕变其实就是我们眼睛要光亮，看到明白，去遵守遵行，生命才带来不同的果子拖出来。那么这种呢，我们不需不断的要蜕变啊。好像举个例子啊，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呢，我爸爸从来不在家里，每一天每个礼拜只有礼拜四在家，因为他朋友忙，他就在家里跟我们吃饭。所以我对我爸爸从来我自己他从来没有跟我玩过的，他可跟朋友去打网球，他从来没有带我去打过球，我承认自己是自学的。所以所以呢，我就说将来我有孩子呢，我一定不要像我爸爸一样，我一定会特别疼爱他们，特别关心他们，照顾他们。所以呢，后来我们就看到自己把他最好的。所以当我们去度假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把自己家里的船带到湖边停在那里，那我们就花两个礼拜在那里。而结果呢，有一天孩子慢慢大了，我的女儿告诉师母说，整天钓鱼太无聊。我以为是钓鱼是很休息很舒服，而且白天中午的时候没有鱼的时候，我们去游泳，去这个 hiking 哈，但是黄昏凉的时候就去钓鱼。然后来他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呢，原来主就是把我的心眼打开，原来我没有很的心没有去留心听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声音是传达什么。所以我们就在这时候，我就求主帮助我做一个好父神心意的天父的父亲，那常常看待孩子，为他们的需要去为他们安排，有时候多么辛苦我们还也愿意为他们做。所以呢，我们回头看都是神的恩典，是吗？都是他让我那个老我那个传统看法，我的孩子今天很苦，是吧？所以感谢主哈。那接下来就是每一天生活，我们不断的蜕变，圣灵打开我们眼睛，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所以我们主是我们一定我们要感恩，让我们整个生命当作我们自己学习的场地，让那里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啊。因为我们的主啊，他是我们的信心的开始者，他也是我们信心的完成者，他必会引导你和我到一个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地步的。在人生当中不断地让我们看清楚，看清楚，清楚知道 怎么样做你做我活出我们生命。所以波塞大的瞎子的医治的故事，中心的信息不在乎是讲一个神迹，乃是我们人每一个属主的人必须要一次再一次的被主的手医治，我们生命能够更加的看到我们当主的路，看到我们自己，看到神自己跟随。所以呢，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跟从主并不是一刹那的决定，乃是一个终生的历程。我们一不停地跟随主，主不断地开我们的眼睛，更加明白，更加明白的心，然后神就更加把他的心中的话对我们倾吐，我们才能够能力去明白，去领受。主的医治是彻底的，他才是目的，要你和我能够看到他能够看见的。愿主祝福我们，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求主医治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让我们更加的清楚。我们感谢主你的忍耐，你的爱，你的在我们心中那种的美意，也给我们那种信心，知道无论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处境，主啊，你从来不会放弃我们的，你带我们走，你会用慈诚爱说引领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面。主啊，愿你祝福，愿你的荣耀，向祷告祈求，奉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